今日是敬拜讲道系列最后一堂，我们会透过马可福音14:22-26去思想主餐。经常听人讲天下无不散之筵席，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们相信天上有不散之筵席。主餐一方面是最后晚餐的重温，但是同时亦都是天国大筵席的预演。最近一次我们开教牧同工会的时候呢，就听到 Jeffrey Chaucer 的名句 All good things must come to an end。的确在地上岁月是有春夏秋冬，加州除外，人生有生老病死，总统会卸任，新年会变旧人，就算啲不知乜嘢嘅 app 用耐咗，人都会移民去接收不同的信号。所以难怪这个礼拜华尔街这么多人大声疾呼All games must come to a stop。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天国不一样，我们有一个永恒的家等候我们，那里万物都是永恒不朽历久常新的，所以天下无不散之筵席，大家喝完这一杯就要各自上路了，但是这条道路的终点是一个天上才有的不散筵席。今天想跟大家思想三个问题：如何守主餐 ？How？ 什么是主餐 ？What？ 为何守主餐 ？Why？ 开宗明义想给三个答案大家。主餐必须在赞美和感恩中领受和分享。主餐是救赎计划的重温和预演。守主餐是为了纪念主舍身，效法主牺牲，盼待主再临。初期教会的基督徒将一年一次庆祝的逾越节晚餐改变成差不多每次聚会都纪念的主餐。主餐是基督徒生活的一个中心。我想如果今天我们盼望教会有属灵的复兴，有好像初期教会一样的兴旺，主餐是我们不能够不重新发现的一个属灵操练。首先如何守主餐，在马可福音14:22-23，耶稣为我们做了一个典范。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了福，就擘开递给他们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他们都喝了。耶稣的典范必须呢，其实用犹太人逾越节晚餐的习俗作为历史背景去理解的。但是只是看字面呢，这两节的经文呢，我们都可以透过文字的平衡和对比，看到赞美、感恩、领受、分享这四个重点。平衡呢，就是耶稣拿起饼来，拿起杯来，递饼给他们，递杯给他们。对比呢，就是祝福和祝谢。拿起呢，希腊文原文呢 ，lathion 呢是有领受的意思的。马太福音10:8话：你们白白地得来，也要白白地给人。得来呢就是同一个字啦。领受一方面意味着是人哋俾嘅，但同样呢亦都强调人要愿意去争取去领取。拉丁文的 vulgi 啊，呢个武家大译本呢，用呢个 accepto 就嚟翻译，即是英文 accept 的意思。犹太拉比对希伯来圣经的解释呢，很多都是收录在这个米士拿 Mishnah 里面的。其中一本书 Pesachim 逾越节羔羊呢，第10章呢就记载了有关于守逾越节晚餐的一些规矩。第一条规矩就是逾越节晚餐之前呢，下午祷告之后一直到天黑呢，就不要吃任何东西了，以免没胃口呢去吃这个无酵饼。无酵饼其实不好吃的，人如果饱了就更加不会愿意吃了。所以当耶稣领受饼和这个杯呢，代表的他都是接受了一些不是那么容易啃的东西，就是十字架了。当门徒在耶稣的手里面领受饼和杯呢，同样道理，一方面他们当然是非常感谢接受主耶稣的恩典，但同一时间亦都表示他们愿意接受每人都需要各自背负的十字架。递给，希腊文原本呢就是 token，武家大译本翻译为大 dig， 英文就是 dedicate 献给了，都是从这个大 dig 到来的。主餐不是只是领受的，是需要分享的。你们白白地得来，也要白白地给人，给人就是用这个字了。 逾節羔羊第十章規定，即使是社會當中最貧窮的成員，逾節那天必定會在慈善機構當中可以有權得到不少於四杯酒的份量，以及首節要用的食物。因為分享神的救贖恩典不應該是有厚此薄彼或者是貧賤的分別的。這個傳統就是為什麼保羅聽聞哥林多教會的人守主餐的時候未人齊就已經爭著吃這麼不高興了。初期教會聚會主要是夜晚的，咁食完飯一起去聚餐嘅，一起去聚會嘅。咁其實個聚餐就已經是呢個主餐啦。所以可以想像咧，如果你諗下，遲到嘅人咧，梗係做人夥計嗰啲啦，因為放工放得晏啊嘛。一早嚟到嗰啲係邊啲咧？用今日嘅説話嚟講，就係嗰啲硬硬腳有樓收租嗰啲啦嚇。結果就係遲到嘅嚇，捱住肚餓去敬拜嗰啲，連人哋嗰份都食埋嗰啲一早到嘅。啊！泛起公心咯，牧師一講道就瞓咗啦嚇，自己嘅弟兄姊妹都未識得關心，其他人外邊嗰啲人有幾多關懷咧，就更加免問啦。呢個就係保羅想要提出嗰一點啦。如果我哋明白領受嘅真正含義咧，我哋就知道咧，其實領受同埋分享咧並非兩回事，我哋係透過分享咧嚟領受嘅。所謂教學相長嘛，你去教人自己其實咧學習到最多嘅。所以等我學下潘牧師咁啊，做個 product placement 插入廣告，唔好淨係聽到，唔好淨係學聖經，考慮下去教下聖經。唔知點搞，唔好幫襯下事工領袖學院，尤其係教導侍奉嘅課程啦。下個學期Pastor Antonio 咧就開始一個教會教育事工嘅課程，招牧師咧就會有一個咧福音事工。嘅課程嚇，白白得嚟，我哋需要白白咁分享，要教亦都要傳。主餐英文係 The Lord's Supper 嚇，有啲宗派咧就稱佢為 Eucharist， 中文通常佢哋就會翻譯為聖餐，但 Eucharist 咧其實係祝謝希臘嘅原文啊，直譯咧其實係好嘅禮物 ，good gift。U 係好啊嘛 ，charis 係。gift 或者 grace 嘛，好嘅禮物咧，用咗一個動詞就可以話係 say grace 或者係 give thanks。啊，呢處基督徒就係借飯禱告聖經嘅根據啦。但係除咗祝謝之外咧，馬太福音同馬可福音當中咧，亦都用到祝福呢個字嘅。啊，有啲英文版本咧將佢翻譯為 blessing， 有啲啊照翻做 giving thanks 嚇。有時借飯英文我哋會講話 bless the food 啊，祝福。在希臘文原本咧係 Elohesis， 都係有個 U 字同埋呢個 Logos 或者 Logo 或者講説話嘅意思。直譯咧就話好話嚇，英文 eulogy 嗰個字根嚟噶嚇，用作動詞就係 eulogize 嚇，即係讚美、拍手掌。拉丁文武加大譯本咧譯為咧 benediction 咧，就係英文 benediction 咧嘅例源啦。因為歷史的緣故，今日英文我們講 eulogy 和講 benediction 就變成了不同用法。你去人的追悼會可能就聽到親屬做一個 eulogy 啦，讚美死者啦，但是 benediction 就變成了祝福的意思了。想想耶穌為什麼要幫個麵包祝福祈福呢？是不是好像我們借飯禱告那樣祈求吃了之後身心靈得健康呢？這個呢其實似乎不是 Elohesis 在這裡想表達的意思。吕振中译本咧，将呢度呢只字咧翻译为祝颂啊，比较接近呢个原意。逾节羔羊第十章讲到擘饼呢个程序嘅时候，重点系一个赞美，系一个 praise 嚟嘅，重点系宣告呢个系好嘢嚟噶。就好似神创造天地，将白昼黑夜分开之后咧，同自己讲真好吓。耶稣其实系咩咧？喺度賣花讚花香，佢幫自己提前做 eulogy， 因為被擘開嘅無酵餅象徵嘅就係佢自己嘅身體，佢讚美嘅係天父嘅救贖計劃。eulogy 同 benediction 用法唔同咧 ，benediction 翻譯到中文為祝福嘅時候咧，其實多多少少嘅意思咧就離開咗個讚美啊，仲遠咗少少。中文祝呢隻字咧，嚴格嚟講咧，應該只係用於人向神講説話，而且係有祈求嘅意味嘅。有時基督徒咧就講 God bless you 神祝福你。啲中文老師聽到咧就皺眉頭啦。神當然可以賜福給 啊、你啦，神怎样祝福你呢、啊、神向哪个求呢？神最高的啦嘛，咁同埋冇咗个级字唔系好得㗎，即係话神有人送饭俾你，可唔可以话受咁送饭你咁啦，冇咗个级字唔得㗎嘛。但最重要嘅係你祝人啲咩都好，出入平安又好啦，你祝人百发齐眉又好啊，你祝人寿与天齐都好啊，人哋未必真係得到㗎嘛。但如果神话你係有福嘅呢，讲咗就係㗎喇。如果神宣告你係好嘅，有边个人有资格话你唔好呢？当你用神嘅承诺嚟祝福嘅，其实唔係呢祷告嚟嘅，係宣告嚟嘅。所以当你听到下耶稣基督嘅慈爱，天父耶稣基督嘅恩惠，天父嘅慈爱，圣灵嘅启迪，以及团契引导，常与众圣徒同在，直到永远呢，呢、这个其实是个十拿九稳圣经给了的应许来的。耶稣领受这个饼和杯不是没什么把握、啊、这个诅咒会不会变质成为一个福分呢？他其实有十足把握呢，这个是神完美救赎计划当中预定的一页。因此他可以很放胆去赞美，去感恩，去领受和去分享。这个也都是我们守主餐应该有的态度。再来看第二条问题，究竟主餐是什么来的呢？我今天给一个定义大家，主餐是救赎计划的重温和预演。因为神的救赎计划一部分已经在历史当中实现了，尤其是主耶稣基督钉身埋葬复活。所以主餐包括重温救赎的历史，但是救赎计划还有未实现的部分，主餐帮助我们去盼望圣经宣告的应许。在马可福音14章24节，耶稣对门徒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许多人流出来的。马可福音和马太福音的表达差不多、但路加福音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次序和重点有少少分别。路加福音22章那里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为你们流出来的。两个记叙的传统有不同的重点，但关于什么是象征什么，其实意思是一致而且是相辅相成的。饼代表的是基督的身体，杯代表的是救赎的药，酒代表是这个药里面的内容，内容包括耶稣基督的血，即是他的生命，因为血是生命的象征。正如一个空杯要装满酒倒出来才是一个有用的酒杯，救赎的药呢亦都是一样，是透过耶稣倒出他的生命与人分享，才成为一个有效的药。逾节的晚餐在摩西的时代呢就已经开始了，一年一次为救赎计划重温和预演了。药是这个救赎计划的中心主题，所以代表药的杯亦都是这个晚餐的焦点。因为耶稣擘开这个无酵饼的时候说，这个是我的身体，在马太马可当中说那些酒呢是我的血。所以在教会历史当中呢，关于主餐的神学讨论呢经常将个焦点呢放在面包和红酒的当中。很多基督教思想家认为耶稣的身体，耶稣的血呢是的确某个意义上面具体临在在主餐的饼和杯、酒的当中的。笼统来讲呢，这些看法呢可以叫做实体论、中古的时候呢这叫 realism、东正教认为基督身体是真实在圣餐当中的，这个是一个不能言喻的奥秘。罗马天主教的变质论认为祝了福之后呢，饼呢和酒呢就真的变成基督的身体了。路德宗呢的同质论呢有少改变，就认为饼和酒呢本身是没有变质的，只是基督的身体的质加了上去。基督教有些宗派认为基督的灵呢在主餐里面呢与圣徒同在，亦都有基督教的宗派当中呢是认为耶稣这两句说话呢是纯粹象征性的。笼统地来讲呢，这个比较象征性的睇法可以叫做唯名论 ,nominalism, 是根据宗教改革家慈云里的见解的。深信会呢一般呢都是倾向这个象征性的理解的。我们其实没办法三言两语跟大家解释晒所有关于主餐的历史神学。有兴趣的欢迎参加下个学期事工领袖学院浸信会历史的传统的课程，可以慢慢讲。 在这里呢，只是想跟大家呢将注意力放在这个讨论的一个历史性的部分。如果你将个注意放在面包和红酒的本质呢，这样东西本身呢其实是一个希腊哲学思想模式的倾向来的。但其实无论在新约圣经本身以及是当时犹太人守逾节晚餐的习俗来看呢，焦点其实比较是放在这个杯上面的，关心的是杯所代表那个的药。好明显耶稣本身一直都是在想那个杯的。马可福音第十章讲到雅各和约翰来到耶稣面前，想耶稣得到胜利的时候呢，纪念他们汗马功劳，给他们坐在耶稣的左右边。耶稣怎么答呢？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耶稣已经在想那个杯了。吃完逾节晚餐之后，耶稣同啲门徒去咗客西马尼园，耶稣俯伏在地祷告讲：我父啊，如果可能，求你使这杯离开我，然而不是照我所愿的，而是照你所愿的。之后耶稣仲系谂多次，仲系咁谂紧个杯。佢第二次祷告讲：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须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仍然系谂紧嗰个杯。后来当人嚟捉耶稣啦，彼得劈咗一个人嘅耳朵，耶稣同彼得讲：收返你把刀，我岂可以不喝父所赐给我的杯吗？好明显耶稣諗緊嘅一直嘅都係諗緊佢要飲呢一杯。点解个杯有咁高嘅重要性呢？我哋要喺当时逾节嘅晚餐习俗当中去理解。按照逾节羔羊啊 Passover 第十章呢，逾节晚餐的程序是围绕四杯酒编排的。这个就是为什么规定呢，就算是最贫穷的家庭呢，在逾节那晚呢仍然一定可以在慈善机构里面得到四杯酒。这四杯酒呢可以叫做成圣之杯、审判之杯、救赎之杯和赞美之杯。根据犹太拉比的传统呢，这四杯酒呢对应呢是出埃及记第六章第六到第七节，那里说：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我要除去埃及人加给你们的奴役，救你们脱离他们的奴役。我要用伸出来的棒臂，藉严厉的惩罚救赎你们。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作你们的神。我除去埃及人加给你们的奴役，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第一杯成圣之杯是要以色列人纪念耶和华神从埃及为奴之地救赎他们出来，使到他们可以分别为圣。喝了成圣之杯，逾节晚餐呢就正式开始了。晚餐首先呢会有些肉腌了盐水的青菜啦、苦菜啦、沙律啦开始的。苦菜和盐水代表是他们在埃及的时候受的痛苦所流的眼泪。但青菜呢是指向春天万物复苏的一个盼望。之后第二杯这个审判之杯，亦都叫做灾难之杯呢，是要纪念耶和华神用大能的棒臂降灾难来惩罚埃及人，完成这个救赎。大概是喝第二杯的时候呢，他们会擘开一个无酵饼，一半就分来吃，另一半是收埋叫做隐藏饼 F. Coleman， 留回来呢饭后做甜品的。F. Coleman 呢这字呢是希腊文呢，是应该来自 Epi Coleman 的意思，就是 That which is to come。耶和华将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之地释放了出来，但他们仍然未入到这个应许之地，救赎未完全完成，还有一个将会来的救赎。吃完主菜以后会喝第三杯救赎之杯。对于犹太人来讲，救赎之杯所代表的就是尼赛亚时代的来临。耶和华将再一次伸出他的棒臂，再一次招聚他们成为神的百姓，做他们的主，他们的王。耶稣和门徒饭后所领受的杯呢，对应的就是这第三杯了。虽然重点不同，福音记载都可以理解为耶稣向门徒解释第三杯所代表的救赎即将在他身上实现。门徒呢从小呢就每年呢守这个逾越节晚餐，所以他们心知肚明呢第三杯所代表的预言就是这个受苦仆人尼赛亚所要走过救赎的道路的。 啊，呢第三杯咧就係耶穌一直掙扎，如果可以最好唔使飲嘅一杯啦。但耶穌唔單止領受咗呢一杯，佢係帶住讚美同埋感謝嚟飲嘅，因為耶穌知道飲呢一杯就係象徵新約會係得到成功。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六到第十七节为这个擘开的无酵饼和这第三杯做了这个解释。我们所祝福的杯不就是参与了基督的血吗？我们擘的饼岂不是参与基督的身体吗？因为有一个饼，我们这许多人就是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分吃这一个饼。当耶稣接受这个饼这个杯的时候，象征是他愿意接受十字架，他愿意死，同嗰啲喺死嘅當中嘅罪人聯合喺一齊，呢個就等於耶穌咧喺一個合約上面簽個名啊！當門徒喺耶穌手裏邊接過呢個餅、呢個杯咧，象徵係佢哋亦都願意同耶穌喺呢個合同上面有份，插血為盟之後咧，兩方面就成為一體啦。耶穌基督向父神禱告，佢話：唉，可以嘅話拎走呢個苦杯啦。當然他最後是順服喝了這個杯，但是呢我們要留意，其實他的禱告三日之後父神是應允了的。所以希伯來書的作者解釋，基督在他肉身的日子曾大聲哀哭流淚禱告，懇求那能救他免死的神，就因他的虔誠蒙了應允。他雖然為兒子，還是因所受的苦難學了順從。既然他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所以耶稣的死呢是暂时的，耶稣死而复活呢跟他插血为盟的亦都会死而复活。耶稣的信服和我们的信服连在一起，就使到我们都可以复活。逾节晚餐最后一杯，第四杯稱之為讚美之杯，通常飲完之後呢，他們就會唱詩篇第113到118篇的讚美詩的。在這個26節裡面說，他們唱了詩就出來往橄欖山去，唱的可能就是這些詩篇。逾節羔羊第十章第七節裡面提到，飲第三杯之前呢，他們呢還可以飲多幾杯的，其實但是喝第三杯和第四杯中间呢，就一定呢是不应该再有任何东西的，亦都不应该吃任何东西的。这个规矩呢就给了一个背景，我们去明白耶稣在第25节里面所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神的国里喝新的那日子。路加福音22章有一个平衡的经文说，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等神的国来到。为什么第三杯和第四杯中间不应该再喝呢？暗示的其实就是救赎呢是一个 already but not yet 的处境，已经却又未然的阶段。喝完第三杯，也就是十字架完成之后，救赎计划就进入了一个最后的阶段，这个最后冲刺的阶段了。虽然天国已经开始降临，但是最终的胜利、永恒的赞美还要等，仍要等到这个救赎工作完成。翻译做广东话，耶稣其实是跟门徒说，不要以为我走了就不记得了你们了，未做完的，我未做完工的，我等着和你喝这一杯。有人揣测耶稣那晚可能真的没有喝到第四杯。而且呢，他们按照习俗是用赞美诗来结束这个逾节晚餐的嘛。如果你看英文版本呢，他们只是唱了一首诗的。这个呢其实可能对我们讲敬拜里面赞美的一个小小的提醒。今日呢我们有些敬拜神学呢主张呢敬拜呢是一个天堂的经验来的。这个的主张呢强调那个 already， 但有少少呢就忘记了呢这个 not yet。其实今日呢个咪开到几大声啦，个鼓啦打到拆天咁啦，都冇办法呢将个天堂打到嚟地上嘅。况且到新天新地嘅时候呢，而家嗰个天堂都会过去嘅。反而呢我哋俾啲心机将啲焦点集中喺完成呢个救赎计划呢，我哋就真係呢可以快啲啦同主耶稣基督喺天国呢饮啲第四杯啦。 如果你問大部分猶太人的小朋友逾節晚餐，他最難忘的環節是什麼呢？他們很多時候都會告訴你，是最後的尋寶遊戲，找回那半個隱藏餅，這個隱藏了的無酵餅，這個 Afkoman 拿來做甜品。很有趣，為什麼他們找小朋友找呢？耶穌有一句說話，因為你就是天父，將這些事向聰明智慧的人隱藏起來，而向嬰孩啟示出來。是的，因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很多聰明智慧人都看不到，以為耶穌不在這裡，但其實今天耶穌的身體只不過是隱藏，到他再來的時候就會真相大白，完全表明在天地的面前。所以總結下第二個問題，主餐究竟是什麼？逾節晚餐是救贖計劃的重溫和預演，主餐仍然是救贖計劃的重溫和預演，分別只不過原本預留了那個空格，有個神秘演員現在填了耶穌的名字上去，原本是透過信心去盼望的第三杯救贖之杯，現在在十字架上面已經實現了。不過和逾節晚餐一樣，主餐仍然是有未完成的預言的。今天我們慶祝主的晚餐的時候，我們仍然是為天上才有不散的筵席來做彩排。我們再思想今天第三條問題，我們知道主餐應該是怎樣去守的，我們也明白什麼是主餐，但是其實為什麼要守主餐呢？路加福音和哥林多前書的記載當中，耶穌解釋他們給你聽為何要守主餐。耶穌祝謝了就擘開說，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捨的，你們要如此行，為的是紀念我。飯後他也照樣拿起杯來說，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約，你們每逢喝的時候要如此行來紀念我。要如此行為的是紀念我，這句說話呢雖然在馬太馬可找不到，但是路加福音當中是記載了，可以守主餐的原因就是紀念主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面用他的血蓋章的新約。所以宗教改革家慈雲里強調，主餐作為一個象徵性或者紀念性的禮儀，原因就在這裡了。不過如果我們要貫徹慈雲里的理解，耶穌說你們要如此行，亦都係需要睇為一個象徵性嘅命令。耶穌係自己飲完嗰個杯之後，同門徒講：你哋都要跟住做啊！即係話門徒都要跟住去飲呢一杯嘅。如果耶穌領受嘅唔單止係一杯葡萄酒，而係一個十字架，跟住同佢講：你哋都要跟住做。意思就唔係話淨係叫佢哋飲咗杯酒咁簡單，而係要同耶穌一樣咧。每人需要背負起自己的十字架了，就好像約翰福音十三章十四節，耶穌跟他們說：我是你們的主，你們的夫子，尚且洗你們的腳，你們也當彼此洗腳。我們前面提過雅各和約翰來到耶穌面前，希望做他的左右手，德國的時候做他們的左右手，耶穌反問他們，他們是否真的能夠領受耶穌的杯，能夠真的接受耶穌所就的浸禮呢？之後耶穌其實還說了一句，他說：我所喝的杯你們要喝，我所受的洗你們也要受，可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賜的，而是為誰預備就賜給誰。位置未必一定給你的，但是這第三杯酒呢你就喝硬了，你還肯不肯呢？教會傳統告訴我們，雅各是十二個門徒當中第一個殉道的，約翰就是最後一個，所以的確好像耶穌的承諾一樣，他們是拎起了這個杯。這陣子我們醫生經常說你敢問我敢答，所以如果有人問你為什麼我們已經受了洗受了浸了都已經得救了都還要守主餐呢，是不是洗得不乾淨，每個月呢還有其他的罪要洗補洗，是不是還是好像吸血僵尸那樣每個月呢要來吸下血吊住條命呢？你敢問我敢答，當然不是啦。其實守主餐我們不是來吸血，我們來報名捐血。耶穌喝完這第三杯就說 他要将那些血为众人流出，跟住说你纪念我的都要这样做。即是说如果你还记得我，就请你都要跟住做了。纪念主舍身，就要效法主牺牲。你可能说家下莫讲话叫人牺牲啊，叫人起身都有困难啦、啊。点解信仰生活死气沉沉呢？无他的。好多时候个个食饱饱，我们在这里真好，烦起公心瞓咗咯。因为啲月节晚餐搞到可以好夜，五时入席，九时都未到得食嗰隻啦。月节羔羊呢有个特别嘅规矩㗎。如果有人瞓咗呢，其他人要叫佢起身呢先至可以继续食㗎。如果全部人瞓晒咁点呢，咁嗰晚个聚餐呢就作废㗎啦。呢个可能呢就是那个保罗警告这个哥林多教会的原因了。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他的吃喝就是定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与患病的，长眠了的也不少。作为一个属灵操练，守主餐提醒我们是要警醒。门徒跟耶稣去客西马尼园，耶稣祈祷呢就滴汗好像滴血咁。班门徒呢就瞓觉瞓到好似只死猪咁。耶稣同啲门徒讲咩？打到嚟啦，起身啦，醒下啦。虽然逾节晚餐可以搞好耐，但係按规矩呢，逾越节羔羊呢午夜之后呢就唔可以再掂㗎喇，因为到时就唔洁净，唔可以再掂㗎喇。所以呢守逾节係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匆匆忙忙咁食，食完呢就要起行㗎喇。天下无不散之筵席，依依不舍呢是自然的。但是天上有不散之筵席，主耶稣其实已讲到明明白白啦，等跟同我哋喺天国饮呢一杯㗎嘛。所以我哋需要打醒精神，完成我哋喺地上嘅使命。怀缅过去不可少，拭目以待更重要。纪念主舍身，效法主牺牲，盼待主再临。呢、这个就系主餐提醒我哋嘅功课。守主餐就是为了重温预习这个的功课。我盼望我们可以尽快回复到这个实体敬拜，重新发现主餐这个属灵操练，在赞美和感谢当中接受和分享这个救赎的约，迎候天国的降临。